章一到三节，我们一起同心同声的来念，请开始。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我们感谢主，愿神祝福我们读他的话语的人。
弟兄姐妹们平安，好像很久没有见到你们了，很高兴能够今天再回到你们当中。刚刚进来的时候，跟郑长老有一点交通，他可能盼望我稍微跟你们讲一下我目前的近况。我也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在今天分享信息之前，跟你们分享一下目前我弟兄我的一些近况。今年是非常忙碌的一年，那本来以为是要在洛哥接长老的职分，今年是我在神学院最后的一年，我在6月25号在神学院毕业，拿到道学硕士的学位。好像以为从来不会离开新泽西州，因为我喜欢这一州，我的三个孩子也都在这附近。可是六月初的时候，神学院跟我讲说，既然到洛杉矶参加毕业典礼，那要不要在洛杉矶国语浸信会讲一篇道？其实我的想法是，既然参加毕业典礼，就希望能够去轻松一点，希望毕业典礼完毕之后，星期天听完别人讲道，我就能够坐个飞机很高兴的回到东部来。所以我原来的想法是我不太愿意，那而且我跟神学院讲说，我说我不会想搬家，因为我已经习惯东部的生活。那神学院就跟我讲说，为什么去不接受挑战呢？那这句话激励到我，觉得我是可以受到挑战的人。那我说好吧，那我说那我就讲好了。那当时因为国语浸信会有三堂的聚会，有早堂，有午堂，有晚堂。那当时的想法是希望我能够去讲晚堂，他们有2000多人的教会。那我就说好，那我就讲晚堂。后来过2天，他们的主任牧师钟牧师跟我联络，说就确定是那一天主日要讲晚堂。我说好，没有问题，我会准备好。我当时也想说讲完就可以坐飞机，可以坐瑞爱飞机可以回来了。结果过几天钟牧师又打电话给我，他说这样子好不好，你全部交给你讲，你讲早堂、午堂、晚堂，传义弟兄你会不会怕？他一讲，我又激起了我一个勇敢之心，我说不会啊。他说但是要讲3堂，请你留意晚堂要讲不同的信息，早堂、午堂因为同样信息，但是因为是同样的题目，请你稍作变化。所以其实等于是2堂半的信息，所以我早堂讲完之后，我需要立刻改变一下内容，讲午堂是同样的题目，那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当天很多人知道都去了，神学院的辅导部主任、教牧什么他们都去了，所以我在那去那一天之前我很紧张。那钟牧师也不认得我，6月25号毕业典礼那一天的时候到处找我，王传义是谁啊？因为明天我要在他教会讲所有的堂，可是他主任牧师却不认得我。后来神学院的院长知道这件事情非常惊讶， 他说周牧师从来不做这样子的事情，因为周牧师把讲台抓得很紧的，他不释放 不容易释放讲台给别人，更何况不认识我，不晓得王传义是哪个毛头小伙子。可是他在毕业典礼那天就在找王传义是谁。后来院长来找我说，你见过周牧师没有？我说我没见过。然后你赶快去跟他握个手。那后来他又问了其他的人说，王传义的父亲是不是一位牧师，也没有人知道，神学院也都不晓得。后来神学院的人就来找我说，你父亲是不是一位牧师？我说是，我父亲是一位牧师。他说干脆你自己去跟周牧师讲吧。所以那一天是我跟周牧师第一次比较稍微认识一下彼此。那天晚上其实去加州参加毕业典礼是非常不顺利的。我去飞个飞机，晚上等到在费城机场等到晚上11:40，告诉我那趟飞机被 cancel 掉。我们从6点多一直等到11点多，然后突然跟我们讲说那班飞机 cancel 掉，我们打电话赶快去改班次，然后呢又改到 JFK， 隔天一早7点多在 JFK 起飞，所以我们半夜回到家是2点多，休息2个小时要开车去 JFK。 我当时跟我妻子嘉德讲说，算了，不想去了，实在不想去了。那感觉到好像一个拦阻很大。可是后来事后回想，那整件事情除了在讲道当中没有拦阻以外，在外面的事情拦阻非常大。那当天早上进到国语浸信会，跟进到美德的感觉不一样。国语浸信会非常大，我从这边看不到最后一排的人，我总觉得说我一上台就觉得两腿就发软。我很早就到教会，8点多就到教会，当时教会里面没有一个人，我就站在讲台上看了一下，觉得这是一个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个讲台的经历。我就跟上帝讲，上帝啊，是你要我来讲的，我本来不想来讲的，可是安排了这个事情却又突然变成一堂变三堂。可是神让我在那一天当中话语的释放。后来他们又邀请我再去一次，是8月份，所以我每次去都讲3堂。那我上礼拜也刚刚从洛杉矶回来，那基本上面他们希望我在明年1月1号能够到洛杉矶国语浸信会全职的侍奉。那很感谢神，神也回应我的常年的祷告，因为我也不清楚我是不是在上帝面前是可以被拣选的器皿。我也常常在上帝面前虽然有很多讲台的经历，但是我一直不太确定是不是上帝要使用我。我其实在教会里面从小长大，也看到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心，那并不是每一个人有这样的心上帝都使用的，并不是说上帝看不起我们，而是有很多人的确是不合适。上帝希望我们在另外的工厂当中为神做见证，不是每一个人愿意的人都需要全职侍奉神，而是可以有些人可以在工作岗位在其他的事情上面都能够侍奉神。所以我也不太清楚，那我甚至有想说，或者是洛哥邀请我做长老就做长老好了。可是神在这个最后的阶段当中给我开出另外一条路出来，是我从来没想过的，我也从来本来以前没有想过说要去搬家。所以我觉得对你们，我觉得今天很可能是最后一次来了，那以后如果有希望有机会来，都是可能很特别的机会才能够来，不像现在这么方便，从洛哥开个5分钟车子就小路这样一穿插就到你们当中了，以后可能是要特别的机会来到你们当中。也很谢谢你们很多弟兄姐妹们，虽然跟我是不同的教会，但是常常在祷告当中纪念我，我在这边谢谢你们。我要跟我的姐姐传明，她坐在后面，跟她说暂时，跟她说暂时有一个说再见，但是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就像亲姐妹一样，亲姐弟一样。 那我们都常常为彼此祷告，那我也很高兴在主里面有一个属灵的姐姐，她常常纪念我。每次来这边，我就想到来到美德，就想到传明姐姐，也想到你们很多的长老跟很多的弟兄姐妹，也因为来你们当中也慢慢习惯了，你们的脸孔也常常让我很熟悉。那很谢谢主，让我在过去这几年当中，在你们当中有分享专题，也分享讲道，也了解到你们的情形。也谢谢主，让我们彼此能够有这个学习，也能够彼此在主里面有这个成长的机会。我也以后也会继续为你们教会放在祷告里面，也求神开路，让你们教会能够找到适当的适合你们的仆人来到你们当中来牧养你们。我相信我们在主里面都是一家人，如果你们有什么事情需要来找我的，我都会尽我的全力来帮助你们。谢谢你们，我想我就用这一点时间跟你们分享一下。其实你们是很有福气，因为我在洛哥还没有这样子分享过，洛哥还很多人还不知道，但是你们却是早期听到的一批的人，谢谢主。那我想今天因为是想到你们这礼拜这个月是宣道的月，你们刚刚经过宣道年会，很多教会在十月份都是宣道的月，你们教会也是，洛哥也是。事实上你们上个星期的讲员戴牧师现在在洛哥教会正道，那我也注意到他讲的是一样的题目，所以也很感谢神，那他预备他的仆人来到我们不同的教会来分享神的话语，也来讲到宣教的重要。所以我想我今天我也跟你们分享一个类似型的一个信息，就是宣道的教会安提阿教会，宣道的教会安提阿教会。很多时候我们一讲到宣道月，我盼望我们不要觉得宣道月好像变成是好像哦新年，或者是圣诞节，或者是感恩节，好像新年的时候我们都会讲一个特别的信息跟新年有关系，好像圣诞节到的时候呢又会讲到一篇跟圣诞耶稣降生的相关的信息，感恩节我们又很习惯讲到一个感恩的信息。我盼望我们不是因为说哦，宣道月到了我们就谈一个宣道方面的信息，让大家觉得哦，提醒一下我们宣道很重要。其实宣道是我们每一个人一个信主的人神交付给我们的一个大使命，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每时每刻每一天我们都应该要做的事情，不是特别的节日来提醒我们。最近这十年十五年当中，很多教会都，也很抱歉我用这个名词，很多教会好像很流行去短宣，好像有很多教会都喜欢说我们去什么地方短宣，去什么地方去，好像有一些到一些偏远的区域甚至出国，然后有一个短期宣教，好像也很鼓励弟兄姐妹们参加。弟兄姐妹们不要误会我说这个意思，其实做短宣都很好，但是做短宣宣教跟宣教的教会这两个不是同等号，不是说我今天教会做了短宣或者教会有做一些宣教的事情，我们宣教就是叫做宣教的教会。所以弟兄，我今天我特别思想到安提阿教会，为什么安提阿教会被我们很多人叫做它是一个宣教的教会呢？因为这个宣教的教会是含了它一个非常几个方面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本质。我们知道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有两间教会，一间教会是什么？耶路撒冷教会，对不对？另外一间教会是什么？就是安提阿教会。那我们可以看在使徒行传当中，安提阿教会跟耶路撒冷教会都称为教会，但是这两间教会当中在一些传福音方面的看法 跟在当时在使徒行传的记载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是有些不太一样的。我们可以从在使徒行传，刚刚很谢谢姐妹在带领我们大家念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一到三节的时候，虽然短短的三节，但是这三节当中看到这间教会安提阿教会的不一样。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其实从这短短的三节我们可以看到六个方面的不一样。哪六个方面呢？第一个方面叫做他们的信徒跟他们的领袖是很多元化的，很多元化的。为什么这样讲说它是很多元化的呢？使徒行传的第三章的第一节上面讲说，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这个第一节当中介绍了这个教会的一些领袖，可是我们在看这些教会的领袖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些领袖有很多的不同。怎么说不同呢？我们知道巴拿巴是一个传统的犹太人，他是一个传统的犹太人，他受犹太人的教育中成长的，所以巴拿巴代表的是一个很传统的犹太人。然后呢，还有一个称呼尼杰的西面，如果你们的圣经有稍微有小字的话呢，这个尼杰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尼杰是黑。我想我们常常有的时候，我们从小长大，我们都可能会称别人有一些外号，比如说你叫一个人小黑或者小白。那以前我小的时候人家叫我小白，为什么叫小白呢？因为我小的时候皮肤很白，非常白，所以他们叫我小白，小白来了。那我可以了解到这个人八成呢，他的皮肤是就算不是黑色的也是非常深色的皮肤，所以呢他叫做称呼尼杰的西面。那我们晓得一个皮肤是比较深色的人，他就可能非常可能他不是犹太人，或者是不是当地的人。那这个是他，但是在教会里面他却是其中的一个领袖。古利奈人路球，古利奈人这个人呢，也许可能半黑也可能半白。为什么呢？因为古利奈，如果我们研究使徒行传的时候呢，你了解古利奈这个区域在非洲的北部，非洲的北部这个的地方很靠近地中海。那这个区域呢，也可能说我们一讲到非洲我们就想到人们的人都是全黑的，我们会有这个概念，但是这个概念不见得完全正确，你到南非就发现都是白人。但是我们在普通的观念里来看呢，想法呢，一讲到非洲就讲到那人都是黑人。那其实古利奈呢那个地方呢很可能是半黑半白的，所以呢不管是呢怎么说呢，这个也可能是一个外邦人，古利奈人外邦人，他可能不是一个犹太人住在古利奈，而是他可能真的就是一个外邦人。那还有呢，他是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为什么讲说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呢？这么凸显到他一个身份。你知道跟一个分封之王同养，你跟皇帝一起长大的，你跟君王一起长大的，表示你这个人尊贵不尊贵啊？是尊贵的一个人。你可能不见得你的身份可以让你成为一个君王，但是至少你是王室的人，你是一个尊贵的人，你是很贵族的人，是一个不一样身份的人。那这个人呢是叫做马念，他也是这个安提阿教会中的领袖。然后并扫罗，扫罗是一个大布道家，扫罗。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教会里面，他有平民，他有贵族，他有可能说不同的语言的，他也可能呢他是肤色不一样的，他可能是白的也可能是黑的，也可能是犹太人也可能本身他不是犹太人，但是他们同时聚在一起成为安提阿教会中的领袖。这个我们在看使徒行传第一章十三章第一节的时候 可以看到这个教会是很不一样的，这个教会是很多元化，它的信徒的背景是非常多的多元化。那这个我们光从这地方来分析，你就了解到安提阿教会跟耶路撒冷教会是不太一样的，它的信徒组成就是大大不同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它的多元化，可以看见到它在传福音上面，它更能够去破除种族的一个藩篱。他不会想到说我只要跟我的同胞来传福音，我不会想到说我只会跟我的同语言的人传福音，他们会想到说跟不同肤色的、不同语言的、不同种族的人来传福音。这个是这间教会的特色，一个宣道的教会的特色。在宣道方面，有一位牧师叫林安国牧师，他写过一本书叫做《智者策、策者成》这两本书。他介绍的其实有几个名词，一个叫做 M1， 一个叫做 M2， 一个叫 M3。 什么叫 M1 呢？ M1 是跟同文化的人传福音， M2 是跟近文化的人传福音， M3 是跟这个异文化的人传福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安提阿教会已经做到 M3。 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讲到这个分析的时候，我们要想想我们教会是做 M1 M2 还是 M3。 如果我们还做 M1 的话呢，我们还要再加更多的努力去想想去怎么样去把福音传给一个不同文化的人。其实我们在美国，我们教会里面其实进来之后都是中国人，其实我们周围的人很多是怎么样跟我们不同文化的人，其实他们都需要接受福音，他们都需要能够了解。但是一个教会呢，如果说一个是一个宣道的教会的话，他对这方面的事情，对语言啊，对种族啊，对肤色，他是完全的开放的。我可以看到很多的美国教会啊，我从在美国住了20几年，我就观察到很多的美国教会，当他们愿意做中国的这个传福音事工的人，可以看到每次他们见到我们几个中国人，就是好那个非常热烈，很高兴见到我们，不会觉得说我们是异类，他们见到我们就觉得啊，我们就好像自己人一样。所以我见到他们的时候，我就了解到为什么他们愿意做一个异文化的宣教，因为他们对种族、对文化、对肤色，他们是非常的开放，他们在主里面是接受我们的。我也去过很多的教会，很多的教会，其实很多的教会也有英文堂，也有中文堂，也有广东堂。那虽然分了堂，但是我们都在主里面。但是我曾经有看过一个教会呢，他在那个联合聚会里面的时候只放英文。那我就问他们说，为什么你们在秩序单上面既然是联合聚会只放英文？他说因为英文堂的人要看英文才舒服，不喜欢看到任何一个中国字。我就听了就觉得很奇怪，我就觉得说为什么一个教会要愿意做宣教的人，却在语言上面不能够容忍自己的身份，这是非常奇怪。那这样子的话，这间教会再怎么做宣教，我都不觉得它是非常真的是一个宣道的教会，他可能只是觉得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海外去让他们磨练磨练。弟兄，我曾经在一个在以前的教会曾经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有一位弟兄，他有一位他的孩子年轻，就是青少年的时候就是比较叛逆，我不知道跟你们说过没有，他比较叛逆，那父母亲管教很难听，就是很难去管他，他就觉得是很困难，父母亲觉得很头痛。那后来有一次有短宣的聚会是去非洲我们就鼓励他说，哎，其实你儿子可以去非洲去做短宣。他的父母亲就鼓励他说，哎呀，你要不要去非洲去短宣呢？他的儿子也就答应了，好啊，去非洲嘛，就去非洲嘛。就没想到去非洲一个月回来，人全变了。怎么变呢？这个父母亲啊，在这个吃饭洗碗的时候呢，他就是二话不说马上去帮忙，家里房间都整理得很好。他父母亲就很高兴啊，这个小孩子去宣教全变了以前在家里面是叛逆，什么都不管家里的事情，
结果呢，没想到一个宣教回来，这个小孩子全乖乖乖了。后来他的孩子自己做见证了，他看到这个上帝啊，这个在到非洲的环境，看到你这边这些人多么的辛苦，既然多么的辛苦啊，他就想到说，在美国的家里面是多么的温暖的。没有离开他家的时候，总是觉得家里面很多事情不温暖，离开家之后才发现到家里多么的温暖，所以他就觉得，哎呀，回到家是一件很宝贝的一件事情。我记得我当时听到这个事情，我赶快跟我的大女儿讲，我说你要不要去？我大女儿她很聪明，她说我不去。那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教会常常送孩子出去做短宣，那也收到这样的效果。那但是呢，并不是说因为我们这样做就表示我们教会是一个宣道的教会。其实一个宣道的教会应该从本质去了解到，我们教会是能够去多接受不同的文化，能够向各个语言去能够开放的一个教会，这个教会才是做宣道的一个教会。第二个方面呢，也是从这一到三节可以看到说，这个教会是蛮有恩赐，教导恩赐的教会，教导恩赐的教会。他上面怎么讲呢？他在第一节讲说提到安提亚的教会有几位先知和教师，他们不但是有先知，而且是好几位的。在这边所讲到的先知，并不是讲到旧约中讲到预言的先知，而是什么？而是讲到说很会有先知讲到恩赐的这批人，他们很会解经讲道，很会把神的话语能够解释的清楚。这些是叫做先知和教师，他们的话语一定是非常讲解清楚，而且很有亮光，而且蛮有活泼的能力，能够喂养信徒的灵命。我想这是教会里面很重要的一项。当教师呢，当然不是只在学校里的老师，而是说在教会里面呢，他们是做教导的一批人。很多人弟兄姐妹们不见得有讲道的恩赐，但是很多弟兄姐妹们却有教导的恩赐。这些教导的恩赐的都成为教会的老师、教师，能够把圣经的话语能够忠心的教导给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间教会有这方面的特质。事实上面从前面也可以看到，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呢，讲到什么呢？他说在十一章二十五节讲到说，巴拿巴他去大树，到基利家的大树，把保罗找到了安提亚，在安提亚待了一年之久。弟兄姐妹们，在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可以想象这个教会很有福气啊，这个教会又有巴拿巴，这个教会又有扫罗，又有保罗，他们都是非常有学问，而且在主里面有非常灵性的人，他们能成为这个教会一个带领教会往前走的属灵的一个领袖。这一年当中一定帮助这间教会非常大，培养非常多的教导的人才出来，或者是讲道的人才出来。弟兄姐妹们，一个要做宣道的教会，必须这个教会里面是蛮有教导恩赐的人，是蛮有教导恩赐的人。弟兄姐妹们，我以前从2003年开始到2016年，我曾经出去十几次，有的时候做短宣，有的时候做培训，有的时候带福音营。那特别如果是去同一个地方，去一个地方第一次去都是很好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的人没见过我们，然后呢，我所学所长的可以尽情的发挥，把我所知道的去教给他们。可是第二年再回去的时候，你就想，哎呀，糟糕，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已经把我压箱底的全部拿出来了，那我第二次去的时候，我赶快翻翻我的箱底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出来亮给他们看的。第三次的时候去的时候呢，哇，那不得了，你就会深感自己觉得什么贫乏了。所以如果我们不是真正在主里面有一些很好的学习，如果我们要做短宣或者是其他地方你一去再去的地方的时候，你会马上了解到你在主里面所受的教导还是很缺乏的。 所以一个教会要做宣道的教会，必须是在教导恩赐方面有很多的人，而且在主里面有很多弟兄姐妹们真的愿意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学习的态度跟学习的热忱，把神的话语常常累积在我们生活生命里面去，所以我们才可以有这个本钱，我们去个地方去一次，去两次，去三次，甚至去很多次，我们都觉得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教给他们，教导给他们。其实短宣最怕的最不好的就是我们只去一次，只去一次呢，因为我每次去到很多工厂，第一次去的时候他们都 跟我说 王传道，他说明年你会不会来啊？我说为什么问这个问题，他说有太多的短宣队只去一次的，一次去之后就再也不去了。他说他对他们而言，其实有的时候不光是不但是没有帮助，其实还是害处，因为呢让他们有太多的期盼却失望了。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教会能够成为一个宣道的教会，就应该让我们的教会在圣经的话语主日学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弟兄姐妹们每一天的灵修祷告在主里的学习也是非常的重要，使这个教会，使我们的教会能够真正是满有教导恩赐的教会。安提阿教会为什么是一个宣道的教会？因为他就是满有教导恩赐的人在那个教会里面。第三个是叫做具有无我的领袖，无我的领袖。那第十三章的第一节提到什么呢？在安提阿的教会里面有几位先知和教师，是巴拿巴是居首的。我们在读圣经可以看到巴拿巴是最先被提出来的，提到安提阿就想到巴拿巴。我想如果今天如果我们是在教会里面一讲这个教会马上提到这个人的名字，那就表示这个教会好像就是他的教会一样，这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尊贵，好像一讲到这个教会就想到这个人。我们可以看到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的时候，当介绍这个教会的时候呢，马上先提到的先想到的就是巴拿巴。巴拿巴是一个无我的领袖。为什么讲说他是一个无我的领袖？因为呢他去大树把保罗找过来。我们知道一个人去找一个比他更有能力的人来，一个人去找一个比他更会讲的人来，我们说很多时候在心里面可能会有个私心啊，如果我们今天找个更有能力的人来，他来都怎么样，我没有地方可以混了，他一来马上变成弟兄姐妹们最受欢迎的人了，那我跑到哪去了？我要把这个尊贵变成移转是给他了。可是弟兄姐妹们，巴拿巴让我们看见这个人他不是在想到他自己的荣耀，他想到的是这间教会怎么样在主里面有一个更好的成长。他可以不辞辛劳的长途跋涉到基利家的大树把保罗去请过来，保罗也真的被他请过来了，两个弟兄一起在主里面同工。我们也可以看到后来在整个使徒行传原来讲说巴拿巴和扫罗，后来变成什么呢？保罗和巴拿巴，这个顺序变了。你可以看到这个顺序透露出谁是做为首的，谁是做后面的人。可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巴拿巴在里面还是非常的顺服。所以圣经里面为什么讲巴拿巴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人。弟兄姐妹们，在教会里面做一个无我的领袖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想到的不是尊贵自己，想到的是怎么样来荣耀神，想到的是一个教会怎么样在教会里面在神面前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发展，使这个教会成为一个真正属神的教会。其中我曾经念过一段的文章，那像弟兄我是从台湾来的，你知道在台湾有很多的基督教的医院，有嘉义的基督教医院，有屏东基督教医院，有花莲基督教医院。那我曾经读到一篇文章让我心里非常的感动，那个文章上面讲说是 一个无我的人，一个无我的人。那我当时这个题目吸引我的注意，我就去看一下这个内容。原来这个内容是这个嘉义的基督教医院的院长，创院的院长，他的名字叫 Dr. Marcy DeMason。这个人呢是一个这个欧洲的传教士啊，宣教士。他是一个医生，到了台湾之后呢，他因为他自己的专业的关系，一面传福音，他一面在他的医学方面能够贡献他的能力，所以后来他成立了嘉义基督教医院，他是创院的院长。可是后来呢，35年过来了，那。特别基督教医院有一个年刊，35年的年刊，就是纪念他这35年在嘉义基督教医院的贡献。说一个无我的人，他真的是一个无我的人，因为他奉献他一生在这个医院里面，然后呢传福音给病人。他常常有空的时间，他就到这个山地上给山地人的小孩子啊医病啊。然后治疗他们全部是免费的。他曾经讲过一句话，这句话我看得非常的感动。他想想怎么讲呢？他说要用很大的爱心做很小的事，而不是做很大的事没有爱心。我再讲一次，他说要用很大的爱心去做很小的事，而不是做一个很大的事却没有爱心。我相信我们常常希望我们能够做大事，可是他所强调的是我们要有一个很大的爱心去做一个很小的事。所以他是一个无我的人，他不标榜他自己，在上帝面前能够默默的能够把很多的事工能够做好。很多人从他受了恩惠，但是他不把这些事情引以为傲，却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这是很多宣教士，西洋宣教士在台湾在中国做了非常多的见证，他们都是一批无我的人。弟兄姐妹们，要 做一个宣教的教会，就是让我们在上帝面前做一个无我的人，不是为了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做多大的贡献，就觉得说哎呀一定要来记得我的名字。我记得我上次来有跟你们谈过诺贝尔奖的事情，记不记得？你们不记得吗？需要我再讲一遍吗？你知道在诺贝尔的中国人有一次得到诺贝尔的物理学奖，你知道这个得到诺贝尔奖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但是那一次有两个中国人同时得到诺贝尔物理学奖，听过没有？哦，听过，我就不用讲了。那就是好了，我很快再讲一遍好了。那就那一次是中国有两个人得到物理学奖，一个是杨振宁，一个是李政道。那这两个人得到诺贝尔物理学奖是中国人的光荣。我们都觉得哇，身有荣焉，觉得是很棒的一件事情，为他们高兴，为中国人高兴。可是呢，为了排名的问题，你知道中国人呢很重视谁在前谁在后的。那当时呢，这个有一位年纪大的，等一下你们就知道这个年纪大的是谁了。年纪大的跟年轻的讲说，我的资历高，我放前头。那个比较资历深浅一点的也不好意思说了，就不吭气。可是你知道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们 在这个排名当中呢，他们不是按照资历排的，他们是按照你的姓名的顺序排的。就是像我是姓王，对不对？所以我女儿为什么常常 去跟我 complain 呢，抱怨说爸爸你为什么姓王啊，最后是这个 W 起头的。每次到学校里面是拿午餐，我都是最后去拿的。有位弟兄后来讲完的时候，有位弟兄跟我讲，他说我比你更惨，他说我姓张，是 Z 开头的。结果呢，那一次的排名呢，就因为有一位是姓李的，就自然排前面的；姓杨的是歪了，就排后头，就造成这两个人就非常的不高兴，尤其那位年纪大的杨某某啊，就很不开心。 很不开心，我为什么要把我放在后头去？他就很生气说要改回来。那美国人不吃中国人这一套的，基本上呢，他为什么要按照中国人观念去把整个诺贝尔的这个顺序全变了呢？他们不想改这个规定，所以为了这个原因，两个人好多年不讲话。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最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这个我太大了，弟兄姐妹们，这个我太大了。在很多在世界上面的时候，我们都很希望凸显这个我，这个我让大家知道我。有没有看到人家写那个名片呢？那个名片上面呢，你会发现有些做生意的人，那个名片上面写的满满的，什么所长，什么什么董事长，什么理事会，什么只要能写全写上去的。那这样子一交给你怎么样呢？你一看，你会什么反应？你会说哇，了不起啊，好了不起。这个人说马上心里说哪有哪有哪有，但是心里面怎么样？说心里想说哇，好温暖啊，别人夸奖我了。因为呢，这个就是中国人。我不能讲说是中国人，世界上每个人都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常常喜欢去凸显自己，这个我很大，希望别人来认识我们。但是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巴拿巴他是一个无我的领袖，他在整个宣教的教会里面他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定，就是把他的职分，最重要的职分，他移转了给保罗。你可以发现到整个《使徒行传》后面整个重心全部是保罗，但是巴拿巴在主里面是一个好人，是一个无我的一个领袖，是一个无我的领袖。第四个方面是叫做顺从圣灵引导的教会，一个圣灵引导的教会。《使徒行传》中十三章第二节第三节怎么讲呢？他说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哎，这句话是讲得太好了。圣灵说，这句话并不是讲说牧师说或长老说，这句话讲的说是圣灵说。圣灵说，这个圣灵说在当时的人是非常清楚了解，每个在一起在进食在祷告的时候呢，了解到这是圣灵的说话，这是每个在当时的人体会了解到这是圣灵要他们做的事情，而且是大家都感受到，而不是说只是我一个人提出来，圣灵告诉我这样讲。很多时候我们在现今的社会里面，在教会里面，我们会有时候会听到一句话说，哎，圣灵刚刚跟我这么样讲啊，其他听的人全部想说，有吗？我们怎么没有一个人感受得到啊？可是在这边就很清楚，非常简单，但是表达的却异常的清楚。他说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跟扫罗。弟兄姐妹们，在当时就是这么清楚，大家同感一灵，圣灵所教导的他们都能够明白。弟兄姐妹们，要服从圣灵领导。当我们一个教会愿意服从圣灵引导的时候，这个教会就不一样，这个教会就能够做出一个很不一样的事工出来。当全教会一起同心等候圣灵的引导的时候，神的指引有这样，也就向所有的人显明了。如果我们今天愿意把圣灵高高放在上面，而不是把我们放在上面，我们愿意高举圣灵，我们高举神，神就会因为我们的愿意服从而让我们能够明白。所以我们知道一个宣教的教会，它是一个顺从圣灵引导的教会。安提阿是一个愿意高举圣灵、圣灵居首的教会。如果我们可以想象到，一个教会如果没有圣灵引导，这个教会就可能虎头蛇尾了。这个教会可能只是一时的感动，觉得说：“哎呀，大家都做宣教，我们也做宣教，大家都这么做，为什么我们教会不做呢？我们教会也应该做。”但是却没有一个真正圣灵的感动。当我们有一个圣灵的带领的时候，就有异象。圣灵的带领当中有意向，有了意向之后就有方向。如果我们没有意向，我们就不会有方向，我们就会在我们的服事神当中，我们就失了方向。我们可以看到整卷使徒行传当中，看到圣灵怎么带领保罗，圣灵怎么带领彼得，这些当中全部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告诉保罗什么地方不要去了，去什么地方， 也是圣灵告诉彼得说，哎呀，你要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原来他们都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们知道一个教会要成为一个圣灵引导的教会，要必须要受到圣灵引导，然后呢要接受异象，然后呢神的爱会充满我们。弟兄姐妹们，我在2002年03年的时候，因为听到一个宣教的特会，当时在我的心中，神的灵在我的心里面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激励。当牧师 在呼召的时候说，有没有人愿意到保加利亚传福音，跟华人传福音，当时我站起来。后来呢，我发现到我们60几个人当中有一半的人站起来，我当时觉得说，哎呀，我有很多 同伴、啊、我很高兴、啊、我们可以一起去。可是后来真正去的几位啊，30几个人站起来，最后真正去只有2位。但是感谢主还有2位。那其实我一直在回应这样方面的呼召。我记得印象很清楚，当我站起来之后祷告完了，我坐下来的时候，我看见很多一些这个牧师我提供保加利亚的一些相片，一些照片，很多弟兄姐妹们这照在里面。其实我完全不认识这些人，这些人也完全不认识我。可是我当我在看在浏览这些相片的时候，突然圣灵给我一句话，他说，你要去看的是以后在天上的弟兄姐妹们。这句话当时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惊醒，我突然觉得说，我怎么会突然心里面有这种话来，我要去看的是以后在天上的弟兄姐妹们。我突然了解到是神把一个爱他们的心放在我里面来。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今天是做宣教，我们却没有去爱他们的话呢，我们宣教不会做久，因为我们没有在主里面真正去爱他们，我们就做不下去。我们可能第一次去看觉得，哎呀，他们很可怜，或者说，哎呀，他们很有需要，他们需要帮助。但是我们一回到美国的时候，我们就可能被我们现今的社会，现今的生活，我们就搅扰了，我们就觉得说，哎呀，自己的事情都忙不完了，还要去管人家的事情。弟兄姐妹们，如果没有神的爱在我们心里面，如果没有圣灵不断在我们心里面催逼我们，我们没有办法真正在做宣教。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顺从圣灵引导是多么的重要。第五个方面是在祷告上面来摆上的教会。什么叫做祷告摆上的教会？其实在我们在看第二节第三节的时候，有提到一次禁食，一次什么禁食祷告。其实在犹太人讲说，禁食就是包含禁食跟祷告，所以事实上面呢，其实是2次的禁食跟祷告。第一次禁食祷告讲什么呢？第一次禁食祷告的时候，在侍奉上能够了解圣灵在宣教上的指示。当第一次在禁食祷告的时候，了解到神的心意要差派保罗跟巴拿巴。第二次禁食祷告的时候什么样呢？是全教会因着明白圣灵的带领，圣灵的心意，带着祝福与祷告去差派保罗跟巴拿巴出去。这是这2次禁食跟祷告所带出来的结果。弟兄姐妹们，我们常常说我们怎么样明白神的心意、啊、我们常说不明白上帝的心意是什么。这边的经文非常清楚，祷告是明白神心意的其中的一个办法。如果我们不常常祷告，我们当然不明白神的心意。但是呢，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在祷告当中可以神借的祷告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还有一个困难是什么呢？当了解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可能不见得愿意去做。我们神在我们心里面说感动，就像我刚刚讲的，30几个人站起来，到最后呢，过2天每个人心突然冷下来的时候，想说我那天是不是头皮发热啊，牧师讲的太好了，哇，我头皮发热，全场好像屁股上好像底下是有一个那个火炉啊，坐不住了，我站起来了。但是一回到家了之后呢，外面的冷风一吹，我刚刚是不是没想清楚啊？弟兄姐妹们， 当我们了解到神要告诉我们的心意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做？我们是回应呢，还是说我们又闪躲了？我们又是闪躲了。弟兄姐妹们，这段方面告诉我们，祷告上摆上的教会是这间教会，他在祷告上摆上，他就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教会。弟兄姐妹们，我刚刚讲的虽然是笑话，但是发生在我身上很多次了。我刚刚跟你们讲说，我全时间服侍主。其实我在22岁的时候，在台湾参加第三届青年宣道大会的时候，当时在讲员在讲宣教的重要的时候，宣教的负担的时候，我当时，现在我已经不知道宣教是已经第几届了，但我当时是第三届，我当时觉得大受感动，我就很想站起来。他讲到这越南、柬埔寨、泰国、菲律宾各样的方面的需要，很多的宣教的同工、宣教的事都需要去那个地方，我当时大受感动，我很想站起来。可是我的脑筋里面想，不对啊，我的爸爸妈妈都在美国，我的哥哥姐姐都在美国，我不是要到美国来念书的吗？我如果留在台湾，我就是不是就完全改变这个计划了呢？所以神感动我的，我虽然头皮发热，但是我还是告诉我自己浇个冷水下来，我就没有接受他。后来在15年前的时候，有一次魏克勤牧师带着师母，我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他，在洛哥的一位的宣教士，那来回到洛哥来的时候，我跟魏师母在交通，在交通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到一件事情，他就是第三届宣道大会站起来的姐妹，他就是在那一次，他奉献他一生。我那天下午非常难过，我跟上帝讲说，上帝啊，我浪费了很多年，但是我不愿意再浪费下去，所以我回应神的呼召。后来我进了神学院，2006年，我知道今年是个很不一样的一年，我去年就了解到今年是不一样的一年，我知道神会给我一些很多我想不到的带领，后来也真的发现到神所给我的超过我所求所想的。弟兄姐妹们，这是很多花了很多时间祷告，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愿不愿意好好花时间祷告，求神预备我们的路。我们常常不晓得我们前面的路怎么样，也不是说每个人一定要全时间服侍主，而是说我们愿不愿意把我们的未来交给神，我们愿不愿意未来说，神啊，你掌管我们一生，不管我们做什么事情，你要带领我们，也让我们知道是你带领我们。这当中有非常多的祷告的功课需要学习，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祷告上面学习受操练。这个教会是愿意在祷告上面摆上的教会。最后一个，认识给的这个愿意给的教会，我们看见这个教会他愿意给啊。你知道这个教会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传道人，两个传道人，一个就是保罗，一个就是巴拿巴。我们常常可能会想，哎呀，一个教会就是这几个是最重要的人，教导最有恩赐的，最会讲道的。可是神的心意说把这两个人送出去，我们可能心里想说，哇，送出去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没人了。可是这个教会愿意给，他们愿意给人，他们愿意顺从圣灵的带领，他愿意给人。今天神的心意就是要保罗跟巴拿巴出去，我们就愿意把这两个人送出去，只要圣灵所说的我们都愿意去做。他们愿意给人，他们也愿意给钱呢。其实在11章29节讲到说，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因为那个时候发生饥荒，他们愿意去把这个钱去帮助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弟兄姐妹们，一个教会愿意给人，一个教会也愿意给钱，这是宣道的教会。我们愿意把我们真正是最好的能够送出去，能够为神在宣教的事情上面 能够做一份事情。弟兄姐妹们，我们可能不了解当时时代的背景，其实在当时安提亚那个城市里面还有500,000的异教徒。弟兄姐妹们，我们可能第一点就想到说，干嘛送出海外宣教啊？这边做宣教就已经做不完了，500,000的异教徒，我们可以做多少年让他们信主啊？可是神的心意说，不光要做本地的宣教，也要做海外的宣教。这是愿意给人给钱的教会。弟兄姐妹们，这三节经节虽然短短的三节，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么多这个教会不一样的地方。他们有人，他们是教导恩赐的，蛮有教导恩赐的教会，他们是愿意在圣灵顺从圣灵引导的教会，他们很多元化，他们愿意在祷告方面能够摆上的教会。我们愿不愿意成为一个宣道的教会？你会觉得奇怪，宣道的教会会不会让我们变成少了？会不会我们的能力出去了，就让我们就变成我们没有能力了？可是你会发现到，在圣经里面，一个教会愿意把人送出去，当我们教会愿意给的教会，这个教会反而是更加茁壮的教会，这个教会更加被神所赐福的教会。弟兄姐妹们，我们愿意成为一个宣道的教会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借着《使徒行传》13章1到3节，虽然短短的三节，也是非常简单明白，让我们能够明白的经文，但是我们从这三节当中看见安提亚在当时是一个宣道的教会，也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现今我们看这个教会，也让我们教会从当中学习，我们也能够成为一个真正宣道的教会。就让我们所做的传福音是我们真正从心里面能够表达出来，然后让神来带领我们的教会，主求圣灵来感动我们，主让我们所做的不是一时的，而是长久的，因为实在是有太多人还没有来信靠你。我们的责任，我们的使命是何等的巨大，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成为一个蒙主赐福蒙主喜悦的教会。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非常感谢传道。